这一方面哈。好，另外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我们很多人也很熟悉哈。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借着什么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可以不可以研究科学呢？要，因为借着所造之物来认识神。研究科学不是把科学当神，研究科学是从科学里面去认识神啊，从科学的定律以及科学的发现里面去看到神的奇妙。好，这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也是我们啊很熟悉的哈，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诗篇十九篇可能很少人注意到哈，诸篇十九篇那边讲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然后讲到太阳，然后接下来就讲到神的话语是纯净的，神的话语是明亮的啊，然后神的话语有六种的功能，神的话语有六种性质，六种的功用，六种的结果。诗篇十九篇。然后后面诗篇十九篇的第三个部分讲到，求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罪啊，不让我犯任意妄为的罪。那么就讲到认识神就是必须把你的罪对付清楚，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神的面前要蒙悦纳。诗篇十九篇是非常好的一段布道的信息。那么有好几位用诗篇十九篇作为讲道的题目，叫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从科学的发现进入，从外在的世界进入内心的世界，然后从神的话语里面认识神。好，诗篇十九篇是一段很好的经文。另外啊，希伯来书十一章，这是也很有名的一章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哪一位记得是讲什么？信啊，信，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切据。那讲到信的啊功用，信的性质是什么？什么叫做信？好，我想这一些经文就很容易帮助我们针对这些唯理主义的，就是说他想要用理性来认识神的。他既然是唯理，我们让他认识到神是灵，你要用信心去接受他，不是单单用理性去研究。所以我们海外校园哈，如果有人问说海外校园的三个基本的宗旨是什么，海外校园这一份刊物的特点是什么，你们怎么来传福音呢？啊，我们就讲出三句话出来。这三句话呢，我觉得也是针对，特别也是针对中国学院传福音三句很重要的基本的原则。好，第一句叫晓之以理，晓就是明白啊，晓谕明白，晓之以理，就是你要能够讲出道理出来，要合理。我们不是不要理性，绝对需要理性，要晓之以理，要晓谕，把圣经的真理讲解得清楚明白。像刚刚举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诗篇十九篇，约翰福音，耶稣讲到七个我是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把主耶稣的自称，主耶稣是谁讲清楚。好，圣经里面怎么讲到人，圣经里面怎么讲到罪，圣经里面如何讲到信，像这一些都是晓之以理哈。同时对进化论的基本的破绽，进化论的基本假设是什么，进化论的基本的原则是什么，而现代的科学发现怎么样啊，把进化论的这些基本的这些假设已经有一个很深刻的批判。那各位可以看到好多本的书，像审判达尔文这些书里面都已经提到进化论的一些基本的假设，目前从新的科技的发现，特别是微生物学 的角度里面，就发现进化论很多基本的假设已经不成立了。那像破除他们在理性上的迷信，对进化论的迷信，对无神论的迷信，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晓之以理。好，第二句话，动之以情，动之以情，动之以情呢，就是说要有亲身的见证，要有亲身的见证，要能够跟他的过去的伤痕，他现实生活中的痛苦，要跟他现在的需要能够认同，要接纳他，接纳他们在情感上的一些情绪和需要。有的人很尖锐的来跟你辩论，有的人跟你讨论为什么如果神是公义的、善良的，为什么容许世界上有苦难存在？为什么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会死那么多人？为什么六四的时候会有这么多的人伤亡？为什么现在的世界当中有这么多无辜的孩子遭殃？他会提出很多的很尖锐性的这些问题，你要认同他的情感，因为他之所以会这样尖锐的提这些问题，可能跟他过去的遭遇、跟他家人的遭遇、跟他的背景有关。所以要动之以情，也就是说你要同情、了解、有爱心。 而且你在做见证的时候，很多时候理性的辩论反而不是最重要，很多时候他是看到你的爱心，看到你的温暖，以及你要真正的有感情。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有感情啊。我们常常要求作者在写的时候你自己流泪了，你才能够使看的人流泪。你自己要把真情流露了，看的人才能够认同，才能够跟你有认同。是心灵对心灵在说话，不是头脑对头脑在对话。我们不要只想用你的头脑去跟人对话，你要用心灵，你把你的心摆出来，来跟他一起交通。即使你讲的不是很完全，但是他可以感受到你的心啊，这叫动之以情。第三个是晓之以，对不起，是唤，呼唤的唤啊，唤之以灵，唤之以灵，靠着圣灵的能力，合理合情，任何世界上的文学都可以做得到，对不对？一般世界上的著作合情又合理啊，或者是有情有理，这个金庸的小说也做得到。但是啊，合情跟合理呢，基督徒的步道最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是有灵的，神是灵，我们靠着灵来行事，不是依靠理性，不是依靠情感，是靠着灵，神的灵才能够行事。所以啊，你以圣灵的恩典、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感动作为你的基础，然后要合情又合理。基督徒的福音工作、基督徒的文字工作、基督徒的讲道，跟一般的演讲、跟一般的著作最大的不同也是在这里。任何的演讲跟著作都有情有理，但是基督徒有灵在里面。因此圣灵带领你，让你的理性发挥功用，让你的情感发挥功用。那么借着理跟情作为一个工具啊，理跟情是圣灵充满的时候所发挥出来的一个工具跟方式，那么来写、来讲、来做见证、来带领他。好，这三个三句话，这三句话我们再讲一次。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唤之以灵。这三句话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得住啊，无论是你在写在讲的时候能够把握住了，我相信啊，你就可以帮助他过这一关，就是唯理主义这一关。好，我再讲一些具体的例子哈。像我刚刚提到，像我好多次遇到有人像布道会完了或者是聚会完了以后就问问题的时候呢，就问这一种尖锐性的问题、宇宙性的问题、哲理性的问题、抽象性的问题。如果神存在的话，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苦难？到底罪是从哪里来的？那么神为什么创造魔鬼？神创造魔鬼啊，很多人会问这一类的问题哈，就是说都是一些比较尖锐的或者是哲理性的问题。但是你会发现哈，当很多人问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事实上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吗？是他个人的需要，不是要了解这个理性的问题，他真正的是个人的需要。也就是说，你要从理要进入情，就是进入他心情，你要体会到他的心情。大部分会问苦难性的问题，是因为他个人有很多的苦难，遇过苦难，正在遭遇到很多的苦难。所以有时候呢，你会发现，特别是个别在谈的时候，谈了一阵子，好像他理性的问题一直这样不断的层出不穷的来问一些理性的问题的时候呢，后来我们有经验了以后，我们都知道就暂时停住，理性的讨论就暂时停住，你开始问他说，你的太太怎么样？你的孩子怎么样？马上不一样，马上不同。实际上很可能就是他的太太不能出来，或者他太太最近正在生病，病得很厉害，或者是他的家人在国内正生病得非常的严重，他不能够回国，他身份还没有身份，他不能够回国去，他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然后因为他没有办法解决个人的问题，所以他问的是世界性的问题、抽象性的问题。很多时候是这样的情况啊。或者有很多人在思想上像巨人，在现实生活里面，在他的情感生活、在婚姻生活里面，就像是一个侏儒一样，他不知道怎么来面对，他不知道怎么样带他的孩子，他不知道怎么样夫妻怎么样相处，但是他在思想上、在理性上却非常的绝顶的聪明。很多人往往也陷在这样的矛盾当中。你需要去同情、去了解他实际生活的需要啊，特别对中国学人哈，因为在过去的经历当中有太多太多太多的伤痕，所以呢，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同时单单人的同情还不够啊，一定要有圣灵的能力，有圣灵的智慧。可能就是这一句话，可能你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感动他，或者你用某一节圣经节，这一节圣经节正好触中他的需要啊。 有一次我到我到匹兹堡那一带有一个秋令会，那么那一次他们告诉我说，参加的人当中有三分之二是基督徒，三分之一是慕道友。那到底要针对慕道友和针对基督徒呢？这是最为难的哈。那么那一天我第一堂我的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讲到耶稣是救主，同时他也是生命的主。就是报佳音的时候，天使不是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然后讲到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一位救主，就是主基督，对不对？报佳音事实上就是耶稣是救主，同时他是主，他是基督。我主要就是讲这一段的信息。讲完以后，有一位博士生哈，他来找我，他说他过去呢，他一直在研究关于基督教跟无神论的思想。那么他借基督教的书，也借无神论的书，然后彼此比较研究哈，他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那么他这一次呢，他说我也带了好几本来，想说这里比较安静，可以专心来研究。那没有想到第一堂聚会，他听到耶稣是救主，我想这我们很多人都听过哈，耶稣是救主。但是他听到耶稣是救主这一句话的时候，圣灵突然感动了他。他就当时他就愿意觉知信主，可以说这是完全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因为什么人的力量，不是因为哪一个气氛可以做成这样的事情。圣灵的工作就是很奇妙，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的本分就是把神的话按我们的能力尽量讲得清楚，但是在讲的时候祷告，求圣灵与你同在，让你从一些最平凡的话里面能够带出圣灵无限的能力出来，这是我们传福音很重要的原则哈。好，第二个呢是自我奋斗这一关。自我奋斗呢，意思就是说一切靠自己，以人自己的努力，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啊。好，那么对于自我奋斗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哈，这样的一种价值观、世界观，我们要怎么样来针对性的来帮助他们呢？各位想想看，有些什么样的经文？靠自我奋斗，自我奋斗呢，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哈，一个是思想上的、道德上的自我奋斗，一个是生活上的自我奋斗。生活上的自我奋斗在我们第五关就实用主义这里也包含到哈。那么思想上的自我奋斗呢，意思就是说，我要认识神，我要认识信仰，要靠自我的修养，靠我自己的努力，靠我自己的研究，靠我自己的分析。那这是思想上的自我奋斗，很多人信主的关键也是在于这个自我奋斗这一方面哈。好，那么对于这一方面的话，基本上也就是说，基督教跟其他的信仰有什么不同？基督教跟佛教和其他宗教有什么不同？基督教跟中国的儒家、道家、佛教的思想有一些什么不同？基本上最基本的不同在哪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十六节，那边讲到说，圣经多是神所末世的哈，末世的，那我们都晓得末世啊，就是讲到神的启示哈，就讲到神的启示。好，圣经我们的基督信仰是神的启示，不是人的知识。好，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最基本的不同，一个是启示，一个是知识。知识是靠人的研究、分析、归纳，启示是什么？是由上而下，靠神的灵来启示、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启示就是把幕揭开一样哈，所以这是一个启示。好，这一个经文非常的重要哈，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好，是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耶稣到撒该的家里面去，那让撒该信了主以后，耶稣说救恩到了这一家哈，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基督的信仰是拯救，不是自救。这几个对比哈，各位把它记下来就很容易。一个是启示，不是知识，是拯救，不是什么自救。好，神的拯救还有什么？神的拯救还有的经文还有什么？拯救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讲到迷失的羊，对不对？迷失的羊的时候呢，牧人去把它，我觉得他是好牧人，好牧人啊。寻找，好牧人去寻找哈，去寻找，去拯救那些失丧的羊哈。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讲到迷羊的比喻也是一样，有一百只羊，有一只羊迷失了，耶稣牧羊人去把它寻找拯救回来。所以呢，我们信主呢是回到牧羊人的家，回到天父的家， 约翰福音十五章，对不起，路加福音十五章不是连续讲三个比喻吗？一个是吃掉羊，一个是吃掉钱，再来是一个浪子哈，浪子回头啊，他们都是寻基督神来拯救我们，让我们可以回到他的家里面去。所以这是拯救哈，不是自救。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到第九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所以是出于神的拯救跟恩典哈，所以这是出于恩典跟拯救，不是靠自救。好，这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差别哈。那么信仰是信靠仰望神哈，不是靠自己人的努力跟功德。好，这是关于第二方面哈，自我奋斗。基督教跟信仰跟其他啊宗教信仰最根本的不同哈，让他在基本上有了解。所以一个人重生得救，不是我选择要信基督教，不是你的选择，是你对神的回应。所以是回应，不是选择。浪子回家不是他选择他要有一个天父，是他知道有一个天父以后，他去回应天父的爱。你不是去分析研究到底我有没有一个天父，而是你过去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以后，你就回来，我就起来回到父家去。所以是对天父的回应，不是选择你的信仰。你如果选择的话，就表示你还是用什么，还是用理性在分析研究嘛。你选择分析说啊，基督教、佛教、道教有什么不同？然后我选择基督教，神不是让你去选择，神让你去回应他，就好像一个孩子对父母亲要去投靠、去回应，是你去选择我要不要有一个父母亲，谁是我的父母亲？因为那不是我们的选择，是我们的本质哈。好，这是第二方面，自我奋斗。好，第三个，对往事的伤痕呢？对于啊，许多的人伤痕累累，过去我被骗了。过去啊，我受过很多的伤。我过去呢啊，信任别人啊，受到许多的伤害。我现在不敢再轻易相信一个人，不敢再轻易相信一个主义，不敢再相信一个伟大的领袖。好，那么现在怎么样从这个信心的危机里面走出来呢？往事的伤痕，有什么经文是合适的啊？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三十节，耶稣说：“缓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么要从二十五节到三十节一起看，不要只读二十九节三十节。二十九节三十节是说缓劳苦担重担的哈，因为我的担子是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但是前面那边讲到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的旨意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向婴孩就显出来。伤痕得到医治，是像婴孩一样来到父母亲的面前，来到父和天地的主，认识到他是天地的主，认识到他是父。你像婴孩一样回到他那里，你的担子才容易轭才轻省。或者你一直做一个很聪明通达的人，你的担子就越来越重。我们的担子就是因为我们太聪明通达哈。所以耶稣说要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中国学员来说非常针对性的一个信息哈。不要只想要担子啊轻省哈，要学习来到神的面前像婴孩一样。那其实要单纯清心虚心的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你的担子才能够容易哈。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我们都很熟悉，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哈，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他把道路真理生命是给我们，真理是针对人在理性上的寻求，道路是人在心在方向上的寻求，而生命是改变的根基。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你的伤痕才能够得到医治，你的过去才能够成为往事，然后你能够向前面来奔跑。好，有一段经文，约翰福音五章一到十四节，耶稣医治三十八年的瘫子。这一段的经文也是很多位啊同工们常常使用的哈。耶稣问说：“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耶稣基督不断地对我们发出这样的呼声：你的伤痕要得到痊愈吗？啊，其实你只要信，因为那个瘫子他自己都没有办法信，他自己也没有希望。但是耶稣说：“你只要信，你只要信，你就可以看到啊神荣耀，你就可以得到医治。”好，这是针对第三关哈、啊、往事的伤痕，我们没有时间很详细的来讲解，因为这每一个都可以讲好几堂道哈。那我们只是很简单的把这些基本的信息给各位，就说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特别注重这几个重要的啊福音的观念。第四个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呢，就是说从国家民主的角度，很多人关心国家民主，说基督教能够给中国什么样的好处，还有很多人是个人性的， 基督教能够给我什么样的好处，我信神能够有什么样的好处。那这是一种片面性的一个观念，意思就是说你总只从实用的主义的角度，如果信耶稣有好处那我就信，如果没有好处我就不信。就好像你啊拿一个药方哈，这个药有效我就吃，没有效我就不吃。我想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对基督教的看法就是这样，我们跟西方国家接触的时候都是要他的船坚炮利，要他的科学技术，但是不要福音。那很多人也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到底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的病会好吗？我的身份可以办出来吗？我的配偶就可以出国吗？我们都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哈。好，那我针对这种实用主义的话呢，好，一个很重要的经文，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我们刚刚已经讲过对不对，我们讲到信耶稣是做神的儿女。好，另外主导文在路加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哈，主导文还有其他地方也有主导文。各位注意到主导文哈，我们可以让他们看主导文。主导文里面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讲到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称神为父，然后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然后才讲到我们日用的饮食啊，我们日用的饮食。所以呢，相信耶稣基督是以神为中心，尊他为父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的前后的问题。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一切神加给我们。这个对这个所谓现实生活的困难也是同样的原则哈，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所以我们带领一个人信主的时候，一定要给他这样的观念，不是你来信耶稣以后你就什么都好了，什么都有了，面包也会有了，牛奶也会有了啊，不是只有这样的一种观念，而是你信了主以后，你有一位天父，你尊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而天父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天父哈，我们做父母亲的跟我们儿女的关系，为什么主耶稣特别讲到神是我们的天父呢？讲到我们的生命是从他而来的，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信息。讲到天父对我们的照顾，对不对？这是很重要的。那么信耶稣得好处，信上帝得好处，只把神认识到他的照顾这一面。好，天父跟儿女的关系只有照顾这一方面吗？当然神会照顾他的儿女，就像我们照顾我们的儿女一样。但是还有没有呢？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边讲到生身的父，就是人间的父亲还会管教他的儿女，何况我们天上的父，当然为了让我们成熟，所以他会管教我们。所以呢，天父跟儿女的关系也包括管教跟磨练，对不对？好，这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应该讲全面，不要只讲到信耶稣得到天父的照顾。好，第三面，天父会什么？引导我们，会指示我们当行的路，对不对？所以这神是我们的天父，至少包含这三方面的意义：照顾、磨练跟指导跟指引啊。所以呢，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这边讲到啊，神是我们的父，还有主导文里面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啊，我们特别注重到对实用主义者，我们要知道是生命有了神的生命才对中国有好处，不是基督教的民主政治科学对中国有好处啊，是有神的生命，被神的生命改变的人才能够对中国的科学政治有好处。好，我们马上要结束了哈。最后是现实主义，现实生活。很多人说我现实生活有很多的困难，因此我还没有办法来相信。你们这些有钱的有闲的人才去教会，我们没有钱也没有闲。针对这样的信息呢，这样的人，马太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讲到天空的飞鸟，野地的百合花哈啊，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一切都要加给我们。也就是说，你真的认识神，神啊，你有经历到神的恩典，经历到神的爱，你就发现神把我们生活的需要加给我们。好，这是从圣经经文的角度。那从现实实际的角度，我们可以告诉他说：你忙你的功课，但是你来查经班，你来教会，你的身心灵得到安息，你回去更有效率啊。所以，我想很多人也有这样的见证啊。而且教会是一个家庭，我们大家守望相助，你在现实生活的需要里面，教会会尽量的来帮应跟供啊，帮助和供应啊。好，明天下午呢，我会讲到中国学院的团契和教会到底我们要怎么样来进展，其中我也会提到针对这些现实生活的需要，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做啊。 好，盼望各位明天下午哈，我们继续参与，然后各位也可以提出一些问题出来哈。明天下午我会多一些时间，让各位提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遇到一些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好，我们就停到这边。